国宝一百，件件精彩。今儿说的这国宝呢，是一对掐丝珐琅的冰箱，一对呢是两个。老百姓家里的冰箱一个就够，那这为什么要成对呢？是因为这冰箱有极强的陈设性。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对称，所以这冰箱呢得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对冰箱原来是乾隆时期宫廷制造的，现藏呢北京故宫博物院。那它是用什么材质的呢？是铜胎掐丝珐琅的。掐丝珐琅我们说过，就是大名鼎鼎的景泰蓝。古代冰箱和现代的冰箱不同，古代冰箱呢不使用电，现代冰箱必须接上电，一停电就不是冰箱了，所以叫电冰箱。说起电冰箱的历史，世界上第一台电冰箱诞生于1918年，到今天整整100年了。它是由美国工程师设计制造的。那我国的首台电冰箱是在1956年间问世的，名字叫雪花，这名字富有诗意。今天的电冰箱几乎家家都有，但诗意没了。中国人的概念中很清晰，柜要有门，箱要有盖，上开盖为箱，横拉门为柜。那么现在有个问题出现了，我们的电冰箱是横拉门的，为什么叫电冰箱呢？答案跟我们的文物有关。我国历史上就有冰箱，它出现的时候是箱形上开盖，所以叫冰箱，非常明确。古时候啊，冰箱在炎炎夏日已成为一种奢侈的去暑器物了。但需要说明的是，古代冰箱使用的范围其实非常小，仅限于华北及周圈地区，真正到了南方，比如广东云南，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冰，所以冰箱这种文物并不是哪儿都有的。那时的冰箱啊，不用电，而是用冰窖存储的天然冰块。这些天然冰块都是冬天开凿的，将冬天开凿好的冰块储存起来到夏天使用，用冰消夏这一习俗可以说由来已久。2000多年前的《诗经》中描写了一段关于凿冰、存冰以及用冰的诗句，它是这样说的：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这就是说呢，周人在腊月开凿取冰，正月里把冰储存于灵阴。灵阴是指藏冰的地穴。你现在如果去西安北郊汉长安城长乐宫5号遗址，就能看到汉代最大的灵石，就是冰窖。北京也有冰窖，北京的冰窖呢分三类。第一类啊是皇家用的，第二类是官宦人家用的，这两类都做的比较讲究，用砖石砌成拱形的。再有一类是民用的，民用的冰窖要考虑造价，所以就简陋很多，就是挖个土坑存点冰，俗称冰窖子。一到夏天就会有人去冰窖买冰，有钱人买了冰供自家使用，商贩买冰回去做些冰镇的酸梅汤啊、冰奶啊，就是冰激凌的雏形啊，做得了拿到市场上去卖。当年北京城大大小小的冰窖加起来得有数十座，随着社会的发展，制冰设备的普及，冰窖也就没了存在的意义，民用的冰窖踪迹全无。现在北京市内保留了3处御用冰窖，一处在故宫里面慈宁宫附近，称为内窖，现在改成了故宫冰窖餐厅。另一处在北海公园的雪池胡同，叫雪池冰窖，还有一处在地安门附近的公检胡同，叫公检冰窖。这些御用的冰窖由工部都水司掌管，负责采冰、储冰、用冰等事宜。 其实早在周代就有了伶人一职，周礼上有记载，当时的周王室为了保证夏天有冰块用，专门成立了相应的机构管理冰政，因此这一制度是一脉相承的。周王室有了冰块，就解决了食物保鲜问题，周人祭祀的时候非常讲究仪式感，献祭的贡品呢必须保证清洁新鲜，因此选用冰镇的羔羊肉和冰鲜的韭菜上供给神灵。这两样东西本身气味就重，稍微有点不新鲜就能把神灵熏着，容易得罪神灵。你想一下，满屋的臭气熏天的，这仪式还怎么进行了？仪式完成之后还要把贡品分给亲友们食用，名曰散座，这样大家都能得到福佑。吃贡品这事儿，现在城里人一听感觉不吉利啊。其实古人很看重这个，到清朝每天在坤宁宫杀猪祭祀，然后分给大臣们吃掉，这对于大臣们来说都是至高的荣耀。今天啊，在一些农村还保留了这一传统，清明的时候一家人去给祖先上坟，上完坟以后再把带去的贡品统统吃掉，吃得越多越快，越能讨祖先欢心，就越能得到祖先的庇佑。这光有啊大型冰窖还不够，取用起来不方便，得有适合的容器盛放。最早盛冰的器物就叫冰鉴，一开始多用陶制的，到了春秋中期渐渐出现了青铜的冰鉴。冰鉴长得什么样呢？1978年湖北随州雷古墩战国早期一号墓出土的曾侯乙铜冰鉴就是其代表物，可谓我国冰箱之祖。曾侯乙冰鉴的外形很有特点，铜制的外壁和内壁之间有较大的空间，上面有盖子啊，把盖子打开俯视看它的形状呢，就是一个回字。这好比今天的暖水壶有个外壳有个内胆，但曾侯乙墓我们知道在湖北，那地方不大可能有大块的冰啊。而且曾侯乙冰鉴的夹层呢比较窄，不大适合放冰，我推测那是放深井水的，井水比较凉，我小时候还用井水冰镇过西瓜呢。明清以后木胎的冰箱呢最为常见，比如有柏木的楠木的，也有外头包一层红木黄花梨的，官府博物馆里就有一件清代柏木冰箱，胎里是包锡的。我们今天讲的这对国宝也是木胎的冰箱，木胎是木胎啊，但它表面是景泰蓝的，还是乾隆皇帝御用的。这对冰箱每件有六个面啊，包括盖面均为景泰蓝，露在表面的五个面为缠枝宝相花纹，箱的底部呢有一小眼孔，是为了化冰以后泄水用的。底部的纹饰是寒梅，冰箱与寒梅最为搭配。盖的边缘呢是以鎏金，盖有两个前纹孔，利于散发冷气。冰箱两边有四个提环尤为别致，以二龙戏珠为形，彰显帝王之气。乾隆还为这对冰箱呢配了底座，这底座都是红木的，四角镶有兽面纹。冰箱整体通高76厘米，每件重102公斤，确实很有分量。既然说到这对冰箱是掐丝珐琅的，那我们再提一下珐琅工艺。珐琅工艺我曾经给大家介绍过，源于元代，但传世的实物极少啊，并不多见。到了明代中晚期开始盛行，但大多数是瓶炉碗盘之类的小器，搁在桌案上当摆设用。到了清代，尤其乾隆时期，珐琅器已经非常广泛了，不仅有小型的陈设品，也有较大器型的生活用具。那么说起这对冰箱，体量之大，保存又很完整，实属难得。盖沿处还刻有大清乾隆御制的字样。本来这对冰箱一直待在宫里，不知度过了多少个炎炎夏日， 给乾隆老爷子送去多少清粮。故宫里景泰蓝的冰箱并不多。后来这对冰箱呢传到了溥仪手里，跟着溥仪出了宫，被运到了天津，存在了溥仪的住所。可见溥仪还是挺在意夏天能吃口粮的这事儿的。再后来溥仪去了东北，最终因为冰箱重达200多公斤不便携带，便留在了天津给卖了。当时交易的情况后人已经不得而知了。关于这对冰箱，不得不提过去天津卫的一位名医陆观虎先生。陆观虎字汝仪，江苏吴县人，就是苏州人，出生于1893年，1963年11月去世，享年70岁。陆观虎生于中医世家，他是清代名医陆九芝的后裔，曾任天津多伦道中医院首任院长，被誉为荆门四大名医之首。当时天津有个说法啊，叫做天津啊，自有华士奎，武有霍元甲，医有陆观虎，曲有王新庚。陆观虎善于辨舌用药，且以此呢选药精当，清灵取胜，一时名声大振。这对景泰蓝冰箱是他生前所藏。据陆观虎先生的后人回忆，陆观虎医者仁心，一辈子专注给病人看病，有时候甚至免费给穷人看。因为他的医术高明，就有富人慕名找他看病，自然有很可观的收入。上世纪30年代，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和他的弟弟徐世章都是陆观虎的病人。有一次呢，徐世章来看病，两个人偶然间聊到文玩古董，聊得很投缘，这才知道二人有共同的一个爱好，徐世章好藏砚台，陆观虎则偏爱瓷器和景泰蓝。当徐世章得知有一对景泰蓝冰箱要出售，他就赶紧把这消息告诉了陆观虎。陆观虎作为中医呢，中药材以及熬得的汤剂都需要保鲜呢，假如有冰箱就方便多了，更何况这对冰箱还是掐丝珐琅的。因此呢，他不惜重金，花了3500大洋，从古玩商那儿呢购得了这对宝贝。1947年，陆观虎在北京买下了一座院落，全家迁居北京。1985年的11月初，陆家人经过一番简单的商议，全家人一直认为说这东西呢本来就是清宫的旧藏，这对冰箱呢家里地方小没地儿放，要不就捐给故宫博物院吧。陆家捐赠景泰蓝冰箱的那年，恰逢故宫博物院建院60周年，正好一个甲子，这对东西出宫呢大约也有一个甲子，它又回来了。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故宫做了一个解放以后入藏的文物展，其中隆重收录了这对冰箱。这不仅是故宫的荣耀，也是陆观虎家族的荣耀。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